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十一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第二部分，旧约历史书当中的撒母耳记。撒母耳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被分成了上下两卷书，成为我们旧约圣经的第九卷书和第十卷书，不过它们原本是合在一起的同一卷书。撒母耳记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故事情节最为引人入胜的一卷书，它记载了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的末期一直到正式建立以色列王国的整个经过。由于撒母耳记的故事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会用两课的时间来和您一起思想撒母耳记。这一课会先和您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记上，我们会看到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出现在这卷书里面。这三个人物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撒母耳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他同时也是上帝所重用的一位祭司和先知。而扫罗和大卫，他们则分别是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任君王和第二任君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主要人物出现的顺序，将撒母耳记上这卷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七章，记载了撒母耳的生平以及当时候的以色列历史。第二部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到十五章，记载了扫罗做以色列王的经过。第三部分，撒母耳记上十六到三十一章，记载了大卫被扫罗追杀，但最后扫罗也战死沙场的经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撒母耳记上这一卷书的内容。撒母耳记上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到第七章，记载了第一位主要人物撒母耳的生平以及当时候的以色列历史。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一到三章。撒母耳的父亲是以法莲支派的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一直都没有生儿育女，因此向上帝许愿，如果上帝赐给他一个儿子，他就将这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上帝听见了哈拿的祷告，赐给哈拿一个儿子，取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这个名字就是上帝听见的意思。撒母耳从小就在以色列当时候的敬拜中心示罗这个地方，在祭司以利的教导之下长大。以利是当时候以色列的大祭司，也是士师。以利有两个儿子，但是这两个儿子却不断地在犯罪作恶，而以利也不禁止他们。因此，在某一天的晚上，上帝连续四次呼唤撒母耳。上帝告诉撒母耳，他将会刑罚以利家的人，并且以利家的罪永远不能得到赦免。从那一天开始，上帝就与撒母耳同在，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而所有的以色列人也都知道了 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先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也就是代表上帝说出上帝话语的人。接下来，撒母耳记上四到七章。在士师时代末期，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是非利士人。就在一次以便以谢的战争当中，以色列人惨败在非利士人手中。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这场战争中被杀死，耶和华的约柜也在这场战争中被非利士人掳去。当祭司以利听见耶和华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消息时，他立刻往后跌倒，折断颈项而死。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以便以谢这个地名原来的意思是帮助之时的意思，但是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即使以色列人把上帝的约柜都抬上了战场，上帝却没有帮助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为什么呢？以赛亚书59:1-2教导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上帝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在非利士人的三个城市当中流浪了七个月。每到一个城市，上帝的约柜就大发神威，不但让非利士人的守护神大滚神，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而且还让约柜所到的城市都遭逢灾病，死伤无数，哀声上达于天。这件事情更加证明了，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也不是上帝没有听见，而是以色列人的罪孽让上帝不愿意帮助他们。但是感谢上帝，最后约柜被送回以色列地，停留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中20年之后，撒母耳记上7:2，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这20年当中，在撒母耳的领导之下，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开始一心归顺耶和华了。当撒母耳看见时机成熟，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一心归顺耶和华之后，他就聚集以色列人来到米斯巴这个地方，向上帝献上燔祭，并且和非利士人决一死战。撒母耳记上7:9-13，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当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领导之下一心归顺耶和华之后，他们不需要特别来到以便以谢这个地方，他们也不需要特别把约柜抬到战场上面来，他们只需要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帮助他们，为他们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不是也有需要上帝帮助我们的地方呢？只要我们愿意向上帝认罪悔改，并且一心归顺耶和华，向我们的上帝呼求，我们的上帝是以便以谢的上帝，他必定会听见我们的呼求，必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也必定会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帮助我们，为我们来征战。接下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二部分，第八章到十五章，记载了扫罗做以色列王国第一任君王的经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老的时候，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要求要立一个君王，像别的国家有王一样，可以治理他们，并且带领他们征战。上帝透过撒母耳警告以色列人，将来这个王会怎样用威权来管辖他们，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坚持己见，要立一个像列国一样的君王。于是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到十一章，上帝引导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来到撒母耳面前，并且指示撒母耳，扫罗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第一任以色列的君王。撒母耳将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使扫罗成为耶和华的受膏者，并且把扫罗带到以色列人的面前，告诉以色列人，扫罗就是上帝为他们所拣选的王。一方面，扫罗是一个既健壮又俊美的人，身体比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高过一个头。另一方面，当以色列人的另一个仇敌亚门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扫罗带领了一群以色列人击杀了来犯的亚门人。以色列人看见这位便雅悯人扫罗不但高大俊美，而且能够带领他们出入征战，他们非常的高兴。于是撒母耳记上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从这一天开始，以色列王国正式成立，以色列的历史也正式结束了士师时代，进入了王国时期。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士师时代既然结束了，撒母耳也就正式卸下了士师的身份，准备告老还乡。在告老还乡之前，撒母耳最后训诫以色列人，要他们知道，他们求立王的这件事，在上帝面前是犯大罪的。但是只要以色列人愿意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上帝，上帝必定会因着他自己的大名不撇弃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求立王的这件事之所以在上帝面前是犯大罪的，并不是因为立王这件事情是错的，而是因为以色列人立王的心态是错误的。以色列人想要立一位像列国一样可以带领他们征战的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想要立的 不是一位合乎上帝心意的王，而是一位在他们眼中看来高大俊美，并且合乎他们自己心意的王。这样的心态就是他们所犯的大罪。上帝按着以色列人的心意，为他们拣选了扫罗，这一位合乎以色列人自己心意的王。但是接下来的历史马上就证明了，扫罗虽然合乎以色列人的心意，却并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撒母耳记上13-15章记载了扫罗王两次违背上帝的命令，以至于让上帝厌弃扫罗作王。扫罗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是在扫罗被立为以色列王之后，决定要从吉甲主动出击，攻击留在以色列地的非利士人。扫罗原本应该要等到撒母耳来到吉甲，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之后，再开始对非利士人发动攻击。没想到非利士人预先知道了，聚集了比以色列军队还要多的人，要来和以色列人征战。扫罗看见非利士军队人多势众，撒母耳又迟迟未来，心中非常的焦急。于是扫罗就擅作主张，自己献上了燔祭。献祭这件事情是只有祭司才能做的事，没有祭司在场，君王是不可以自己执行献祭仪式的。因此等到撒母耳到了，在撒母耳记上13章13-14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位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是扫罗第一次违背上帝的命令。扫罗第二次违背上帝的命令，是在奉上帝的命令攻击亚玛利人的时候。上帝命令扫罗在攻击亚玛利人的时候，必须把亚玛利人所有的牛羊牲畜，所有的人民财物，也就是亚玛利人所有的一切都要灭尽。但是扫罗却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又留下了许多的牲畜和财物。撒母耳再一次来到扫罗面前，宣告上帝的审判。撒母耳记上15章22-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因着扫罗两次违背上帝的命令，因此上帝厌弃扫罗，决定要另外再预定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的王。这个人就是耶西的儿子大卫。接下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的第三部分，16-31章，记载了大卫被扫罗追杀，但最后扫罗也战死沙场的经过。撒母耳记上16章，上帝吩咐撒母耳到犹大支派的伯利恒人耶西的家里，去高立耶西的一个儿子，让他成为受膏者，预备接替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当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看到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的时候，撒母耳心里想，他应该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吧。但是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上帝第一次所拣选的以色列君王扫罗，也是一个外貌俊美、身材高大的人。但是上帝那一次是为以色列人而拣选的，是合乎以色列人心意的一位君王。而这一次，上帝所要拣选的是为上帝自己而拣选的，是合乎上帝自己心意的一位君王。上帝所拣选的就是耶西最小的儿子大卫。上帝之所以拣选大卫，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凡事都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22告诉我们，上帝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为他自己拣选人的时候，他不是拣选身材高大、容貌俊美的人，也不是拣选家财万贯、有美好家世的人，更不是拣选饱读诗书、有聪明智慧的人。上帝所要拣选的，乃是在内心里面愿意凡事都要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内心愿意凡事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像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2:21所教导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大卫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7，他单独一人，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击杀了非利士人身材高大并且骁勇善战的第一勇士加特人歌利亚。歌利亚是一个连以色列身材最高大的第一任君王扫罗王都畏惧三分的敌人。当大卫自告奋勇向扫罗王主动请缨出战的时候，扫罗王还对大卫说，撒母耳记上17:33，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但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他所看到的不是外在环境有多困难，不是敌人身材有多高大，或者敌军战备有多精良，甚至于也不是处事经验有多丰富，而是上帝的能力有多大，上帝的心意必成就。大卫不愧是一位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因为当他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就证明了他相信上帝的大能，他也相信上帝的心意必定成就。撒母耳记上17:45-47，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因着大卫对上帝具有极大的信心，因此上帝果然让大卫击杀了歌利亚，斩下了歌利亚的头，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最后，撒母耳记上18:31，当大卫斩杀了歌利亚，以色列人凯旋而归的时候，以色列人欣喜万分，以色列的妇女更是欢欢喜喜地歌唱跳舞，迎接胜利的君王与得胜的英雄归来。他们高兴地唱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没想到 这样的颂赞竟然惹动了扫罗王嫉妒的心。圣经在这里有一段非常传神的记载，撒母耳记上18:8-11，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从此扫罗王开始追杀大卫，而大卫也开始展开了他十几年的逃亡生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中充满着邪恶、嫉妒、埋怨、愤恨这些不合上帝心意的罪恶之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被恶魔、被魔鬼所控制。大卫根本不是扫罗的仇敌，但是扫罗却因着对大卫嫉妒的心，他的后半生都被魔鬼所控制，只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追杀大卫。扫罗的罪让他离上帝越来越远，以至于当他最后遇到生命中那真正的仇敌非利士人的时候，他毫无招架之力，他得不到上帝的能力，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他只能去求问一个交鬼的妇人，罪上加罪，以至于到最后悲惨的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但是反观大卫，虽然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都在被扫罗追杀和逃亡当中度过，但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心，他越来越亲近上帝，也能够在各样的危机当中倚靠上帝，并且化险为夷。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约圣经以弗所书6:10-11教导我们：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每一天都要面对征战，但是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也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于不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而是那些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魔鬼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敌人，面对生命的征战，并且在每一场征战当中都穿戴属灵的军装，依靠上帝的大能去抵挡魔鬼的诡计，做圣洁刚强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并且过一个靠主得胜的人生。以上就是第11课《撒母耳记上》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